爱上加爱，福音能力改造信徒生命，基督里不再分奴仆与主人。腓立门书研读，
我们一再强调腓立门书是一卷充满了爱的书卷呢。今天呢，我们首先跟你一起来讲一讲腓立门书的导论，那明天呢才开始研读腓立门书的内容了。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了多少卷书信呢？他一共写了四封信，分别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这四卷书啊，就统称为监狱书信。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的是腓立门书啊，是监狱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卷，只有一章。这封信更加是保罗书信当中唯一的私人信件，是唯一的私人信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这封信并不是公开传阅的，而是单单给收信人腓立门的。那事实上，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啊，除了腓立门书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写给教会的公开信咯，谈论真理的教导和教会的一些事情的。说到这儿，可能你会问了，腓立门既然没有教义的成分，只是诗人的书信，那为什么会列在圣经的正典里头，成为今天的27卷新约圣经的其中一卷书呢？问得好，弟兄姊妹啊，早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腓立门书表面上看起来啊，是为了处理一个奴仆的话题，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书里面就充满了主的爱和主的生命啊，使腓立门读了大受感动，于是他把这封信在哥罗西教会当中就公开了。教会领受之后，就像领受别的书信一样的，把这封私人的书信传遍了亚细亚。根据哥罗西书的4:2-9的记载，保罗大概是在写腓立门书的同一个时间里头啊，也写了哥罗西书。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书的4:2-9提到阿尼西姆会随同推基古一起前往哥罗西，那么基于这个原因呢，腓立门书也可以说是哥罗西书的附录了。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写腓立门书呢？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住在哥罗西的一位有钱的信徒腓立门的，主要的目的是请求腓立门重新的接纳曾经逃跑过的奴仆阿尼西姆，并且要像接待弟兄一样的接待他，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简单来说吧，腓立门书是围绕着保罗、阿尼西姆和腓立门三个人物而写成的。原来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间呢，腓立门是有一个奴仆叫着阿尼西姆的，他曾经偷了主人腓立门的财物，然后就逃跑到罗马去了，在那个地方放荡胡作非为啊。他耗尽了所有的财物之后，就投奔在监狱当中的保罗，保罗就尽力的劝他要悔改接受主。后来阿尼西姆真诚的相信了福音。那当我们留心看经文的时候啊，就知道阿尼西姆自从得救之后啊，前后就好像两个人一样咯，甘心和保罗同住，用爱心勤劳来服侍保罗，使保罗大有益处。但是保罗总是觉得逃走出来的这件事呢是有罪的，可是回到主人那里去的话，又按照律法被定死罪，又在当时那个制度底下了，奴仆就像牛马一样的可以任意买卖的。阿尼西姆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主人是可以随意打骂他，并且可以判他钉十字架的。所以 阿尼西姆就请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请求腓利门饶恕他，并且重新的收纳他家庭里边。虽然保罗本来的意思呢，他有这个意思留阿尼西姆在他的身边替腓利门服侍他，但是因为听到阿尼西姆逃走这件事的开始是怎么样的，最后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头到尾他听过之后啊，知道阿尼西姆始终是腓利门的一个奴仆，按理呢应该归回给他的主人，所以保罗就用了什么最柔和最真诚的言语写信给他的主人腓利门，替阿尼西姆求情。保罗更加表示啊，愿意承担一切由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所负的责任，然后就打发阿尼西姆带着保罗给腓利门的个人书信和保罗同工推基古一同去格罗西，使他可以安心回去见腓利门，那请求主人赦免他，重新的接纳他，这就是保罗写这本书信的原因了。好，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腓利门的背景和信主之后的情况。腓利门是哥罗西人，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但是我们知道啊，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哦。那么腓利门又是从什么途径听到保罗传讲的福音的呢？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开始研读《腓利门书》，经文只是有一章这么多。这是保罗的一封私人书信，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是一封充满了爱心的书信呢。从资料里头显示的，腓利门有可能是一位商人，经常需要到以弗所去做生意，所以嘛，他就在以弗所听到了救恩。腓利门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呢？当查考腓利门书的时候啊，哎，我们就看到他有四大点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的第一个美德是带领全家归主，带领全家归主，这是从腓利门书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知道的。腓利门得救之后啊，首先注意自己家人得救的问题，所以就引导他的妻子亚非亚同走天路，而亚基布呢，这是腓利门的儿子了，他也奉献自己为主做工，所以腓利门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那弟兄怎么样，一个信徒自己得救了，就应当在家庭当中做见证，引导全家归主。我们在家庭当中的生活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把圣经的教导给实践出来，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你周围的其他人的生命。腓利门的第二个美德是在家庭当中建立教会，在家庭当中建立教会，他不但带领家人信主，更在家庭里头聚会。那我是怎么样知道的呢？这是因为保罗在问候的时候啊，提到腓利门家里的教会，这是第二节说的，腓利门的家里只有三个人呐，但是他们却设立了教会，一定是有信了主的邻居也到他们家里来参加聚会了，一起来赞美神了。腓利门的第三个美德是有极大的爱心，第三个美德是极大的爱心。在腓利门书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咯，说他对主和信徒都大有爱心。那弟兄怎么样，如果你说你爱主却不爱你周围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是主的爱激励了我们，使我们去爱主，接待主所爱的人。所以啊，我们必须首先爱神，才谈得上如何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所有的人。腓利门的爱心是很大的，大大的爱心啊，经常接待主的，热心的帮助信徒。那从 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知道经文这么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腓利门的第四个美德了，那就是真挚的友谊。真挚的友谊，腓利门的三个字啊，就是友谊的意思了。而他自己生活当中的表现和他的名字啊，是完全的名副其实的。从经文当中啊，我们知道腓利门曾经和保罗同工，彼此能够谦卑顺服。保罗在八到九节那就说了：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吧，保罗和腓利门有真挚的友谊，彼此同工，这是很好的榜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与主同工，却忘记了要与主同心，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像腓利门一样的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致对同工、对弟兄姊妹有真挚的友谊。那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已经看了腓利门的四个美德咯。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阿尼西姆。那刚才我已经给他讲过了，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一个奴仆，后来也信了主。从阿尼西姆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罪人蒙恩得救的经过呀，这可以分为五部分来讲一讲的。那第一部分是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财物。那弟兄怎么样，偷了主人的财物是亏负了主人，欠了主人的债呀，这正代表世人都犯了罪，在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那么另外呢，阿尼西姆从哥罗西逃到罗马，是不是像我们逃了罪之后就远离神，逃避神的刑罚呢？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了，那就是阿尼西姆没有办法偿还他的亏欠。圣经没有记载他到底偷了主人多少的财物，不过可以肯定是他所偷的是相当贵重的，因为逃走到罗马的旅费并不便宜哦。况且他还要继续在繁华的罗马那儿挥霍呢，当他把钱都花完了，就变得一无所有了，因为他是一个奴仆，没有任何的财产，没有自己的自由。那弟兄怎么样，我们自己因着被罪捆绑了，也没有自由。耶稣曾经说啊，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还清我们的罪债，而罪的结局那就是死啊。弟兄姊妹，我们从阿尼西姆的身上看到一个罪人蒙恩得救的经过，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个罪人蒙恩得救的经过。这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来讲，刚才讲完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财物，这让我们看见世上是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第二部分是阿尼西姆没有办法偿还他的亏欠，这就让我们看见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结果只有死亡。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了。阿尼西姆只有靠保罗做他唯一的中保。阿尼西姆既然是亏负了他的主人，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还，就是没法偿还咯，他只能够透过一个中保来替他说话， 这位中保就是谁呢？对了，就是保罗。保罗是带他信主的人哦，愿意替他向腓利门求情，请腓利门重新的收纳他，所以保罗成为了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的中保。那弟兄姊妹，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也必须有一位中保来帮助我们。这位中保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人可以做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了。因为圣经上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提摩太前书的2:5的经文。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保罗如何做阿尼西姆的中保的呢？那你听我把18给你读出来啊。圣经这么写的，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你看到了吧，这是保罗爱的表现呢。如果你是阿尼西姆的话，你觉得感动吗？弟兄姊妹，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主亲自的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你和我的罪，舍命做你和我的赎价，使我们因基督的救赎白白的被神称为义。阿尼西姆呢，他蒙恩得救的第四部分过程又是怎么呢？就是第10所说的，阿尼西姆是保罗为福音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保罗到处传扬福音，结了许许多多的果子。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虽然是在坐牢，在监牢里头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但是他没有停止传福音的工作。阿尼西姆就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带领他归主的，是他属灵的儿子。我们从圣经里头也知道，提摩太和提多都是在主里边做了保罗的真的儿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是保罗在基督耶稣里头所用福音生出来的，也像儿子一样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第5，阿尼西姆有了奇妙的大改变呢。哎，你可能问，有什么改变呢？我把它小结一下，有4的改变。第一方面是地位的改变。要知道，他原本是腓利门的奴仆啊，是奴隶啊，当时的。但是得到主人收纳之后，他不再是奴仆，而是亲爱的弟兄了。那第二方面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阿尼西姆信主之后，走上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以后所过的日子将会被神纪念了。我们再来看第3的改变。第三方面是他内心的改变，也就是说从心里的改变。保罗在哥罗西书的4:9那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好了，弟兄怎么样？我希望你注意到了啊，保罗怎么称呼阿尼西姆的呢？他称阿尼西姆是亲爱忠心的弟兄，称他为亲爱忠心的弟兄，这就显明他结出了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了。他的心里头有了奇妙的改变，所以得到保罗的信任，就委托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姊妹。阿尼西姆第4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他生活方面的改变了，生活上的改变。腓利门书第11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经文这么说的，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哎呀，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阿尼西姆的名字就是有益处的意思。 不过他在信主之前呢，不但是与人无益，那更是有损的。为什么说有损呢？他偷了他主人东西，那不就是损伤了、损害了他主人了吗？一直到他信主之后，生活才大大的改变了，成为了与你我都有益处的人。根据古代教会的传说啊，阿尼西姆后来成为马其顿比里亚教会的主教，为主的名在罗马殉道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阿尼西姆的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回想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改变呢？也就是说，你在没有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改变没有呢？还有更重要，就是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有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改变了呢？当我们向神认罪蒙恩得救之后，主不再称我们是奴仆，而是赐给我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一个重生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有新的生命了，里外一同更新的。求主为我们造一颗新的心，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也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传扬他的爱吧。我们造一颗新的心，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也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传扬他的爱吧。